尤二姐就问星儿，问星儿说你们家到底怎么样，你们这些小姐们到底怎么样怎么样。那她就跟她讲说，我们贾家有四个女儿，贾元春嫁了去做皇后了，娘娘。那老二贾迎春是一个二木头，那么针扎一扎她都不会叫的，不痛的。就是你看到是从佣人的角度去形容我们前面看到的主角，就是一个佣人他会怎么去看主人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认为宝玉、黛玉、宝钗一定如何，他们佣人有佣人的角度。就是迎春被形容成针扎一扎都不会叫的，那老三探春说，哦，那个真是不得了，是个玫瑰花。那这个尤二姐就说，怎么像玫瑰花？她说漂亮的不得了，每个人都想摘，可是又有刺，厉害的不得了，那你一摘她就被刺扎到了。那每个都形容到，最后就落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林黛玉，说这两个真是美得不得了，说他们出来我们连呼吸都不敢大声。那尤二姐说，啊，因为你们家规矩很大，你们是贵族，所以你们有规矩有礼貌，所以当然他们出来，这些千金小姐出来，你们都不敢呼吸了。她说不是，是因为那个林黛玉太弱了，我们怕呼吸大了她就倒了，弱不禁风就吹倒了。你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讲星儿这种就是做粗活的佣人，马夫这一类的，所以他们的形容特别有趣，因为他们远远看到林黛玉，他们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跟林黛玉讲话，可他们就觉得林黛玉简直像画里的美女，就稍微呼吸大一点她就吹倒了。那好，林黛玉你不敢呼吸，那薛宝钗干嘛也不敢呼吸。她说薛宝钗冷得不得了，像一堆雪一样，所以你怕呼吸大了太暖了她就化了，这样。好，这一段也是很了不起，因为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美都是从宝玉或者这个层次去写林黛玉的美跟宝钗的美，我们没有机会听到可能在六合夜市的人怎么去讲一个名模，他们讲法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的了不起是它有很多多的观点，啊，这个观点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观点可能这些做粗活的人他不懂林黛玉的美，他不懂薛宝钗的美，可他知道疼惜。作者也会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来自于粗人的某一种疼惜的感觉，好像觉得不要乱呼吸，那个林黛玉怕风会吹倒了她，那薛宝钗那么冷，所以也点出了这两个人的个性啊，这两个人个性。所以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边谈家事的时候，其实另外一边贾琏就去找宝玉了，说只有你说得动，因为柳湘莲是什么人都不理的，什么人都看不起的。柳湘莲家里面已经家道中落，很穷了，可是她自己唱戏啊、练舞啊，她有她自己的看得起的朋友，包括死掉的秦钟，她觉得是好朋友，可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她根本不来往，所以贾琏也知道根本见不到她，而且她这个浪迹平踪，啊，所以她非常像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人物，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居无定所。所以贾琏就拜托宝玉说，只有宝玉你知道柳湘莲在哪里，柳湘莲也只跟你联络，那现在有尤三姐这样一个人希望爱上了柳湘莲，希望跟柳湘莲在一起。那宝玉后来就觉得这是好事，也觉得这样的五年的情感是了不起的情感，所以宝玉也就去跟柳湘莲讲。好，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女孩子透露出她自己私密的恋爱的心事是非常不妥的，一般都被认为是淫浪啊，都用淫浪来解释。可是宝玉没有这样想，宝玉觉得这个情感是高贵的，柳湘莲也没有这样想。就是今天一个男孩子，我们说别人说，哎，那个会计系那个女生很喜欢你，这样你大概会觉得说，哎，她托人转话， 你就会觉得有一个观点在里面。可是柳湘莲也没有，柳湘莲觉得很尊重，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个《红楼梦》比较现代的写法。所以柳湘莲就说，好，那我现在父母双亡，没有人可以做婚事的主人，我只有一个姑妈，所以我要去禀告姑妈。那宝玉说，你要不要先留下一个定情之物？那他就说，要不要拿钱啊，买一个什么东西，买一个香水啊什么之类。宝玉说不要，说定情就是定情，所以它是一个你生死相许的东西。所以那柳湘莲说，我只有一个家传的宝剑，雌雄两把，一个雌剑一个雄剑在里面，那这是从来不离我身的，因为是家传的宝贝，我就用这个做定情之物。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埋下了巨大的悲剧，就是他是用剑来做定情的。可是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柳湘莲跟尤三姐没有此生缘分，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也尊重对方， 可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尴尬的东西，就是说世俗中所有的是非跟八卦最后竟然发生了作用。所以作者最后会在下一回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尤三姐拿到这个雌雄剑的时候觉得一生有靠，然后她觉得开心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她不跟贾珍贾琏讲话，不跟他们笑，自己关在房子里等待着她生命的一个最美好的来临。可是柳湘莲在外面一路就听到说尤三姐的是是非非，她第一次听到宝玉跟她讲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这么热情这么主动，她很尊重。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周刊看多了，最后 你很难不相信。最后他就觉得这个如果我真的娶的是这样一个女子怎么办，因为外面太多是非，说他跟贾珍如何贾琏如何，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世俗的角度看尤三姐跟我们看不一样，并没有看到生命里面高贵的那个部分，看到都是他淫浪的部分。所以这个柳湘莲就觉得不妥了，就跑去找宝玉说我已经问过姑妈，那姑妈已经帮我定了一门亲事，是我不知道，当然是谎话，然后就说一定要要回这个雌雄剑，因为如果是普通定物也就算了，可是是家传之宝，所以不得不要回来。那这个话一传过去，尤三姐立刻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尤三姐最后见柳湘莲是还她剑的时候，所以那个人的跟人的缘分很奇怪，觉得那一场戏写的美极了，就是他们的婚礼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尤三姐说我知道你要回这个剑，那我就还你吧，所以她就把雄风雄剑给他，然后他用雌剑就当场自刎，柳湘莲扑上去救就来不及，阻挡也来不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生命里面的缘分真的非常难解释啊。可是我在想《红楼梦》里面所有女性的悲剧，尤三姐是不是一定是悲剧，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在那个年代，这个尤三姐在各种世俗是非的侮辱当中，她死在她自己最爱人的面前，表白了她自己生命一个绝对的东西，也许对她来讲是一个生命的完成。我们刚刚讲到，如果真正的情感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话，她思恋五年，暗恋五年，跟此刻的这个行为都是完成，对她来讲都是完成。那柳湘莲最后据说是跟着和尚道士走了，出家了，那也觉得好像尤三姐是来度化他的，告诉他人间一切的牵挂也不过就是空幻一场。那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冷的人，本来就跟任何人没有什么情感牵连，那么因为尤三姐的这件事情更点化了他情感的一个巨大的幻灭性，所以他就出家了。所以这一段是《红楼梦》非常美的一段啊，就是一个走向空门，一个自尽而亡。很多人认为是曹雪芹写林黛玉跟贾宝玉的另外一个象征，其实林黛玉的走向死亡跟贾宝玉的走向出家刚好也是这个模式，是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曹雪芹最歌颂的人其实是生命里自我完成的形态啊。那有没有此世缘分是另外一回事，那也许没有此世缘分，至少在此生可以有一个更深的尊重跟眷恋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下午休息以后，我们会讲到66回尤三姐的自杀啊，写得非常美的一段。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